书接前文，朱生达率领着吕仁礼及所有的战士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迦南白一部匪徒彻底消灭，最后就剩下迦南白和他一个兄弟叫姚的脖子，就剩下这二位了。他们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往哪儿跑啊？他们投奔哈萨克的头人，去找他们本家的兄弟胡斯曼去。朱生达能叫他们跑了吗？马上派人去追。正在这时候，团长吕仁礼把他给拦住了。哎，师长啊，不必派兵追了，他们好不了。朱生达就一愣了，为什么呢？吕仁礼就说，看这方向没，他们要投奔哈萨克族，但是我已经派人呢在那儿设立了党组织，让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他们一去群众就会把他们逮住送回来。朱生达一听点了点头，做得好，于是组织部队就回了玉门。朱生达率部队回到玉门之后，他有点不放心，就问吕仁礼，仁礼啊，你说你们让哈萨克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是吗？啊，是啊，翻译成哈萨克文的传单就在我桌上呢。吕仁礼说着拿出一份交给朱生达，朱生达一看都是哈萨克文，他不认识。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翻译来，最好是懂哈萨克文字的人来给我翻译一下。行行行，咱们部队当中就有，时间不大，找了一个战士，他本身就是哈萨克族，文化还挺高。朱生达就得给翻译，哎，他就一句一句的给翻译。哎，当翻译到上面写的是，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乱、赤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和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道门抢劫破坏公司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均为反革命罪，一律处死。刚翻译到这段话，朱生达就喊了一声：停停停停，仁礼啊，你们怎么能这么翻译？你看这条，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行为的人是反革命没错，可这要是让迦南白他们给篡改成就是要处死他们去投靠的那部分哈萨克群众怎么办？还加一句一律处死，这不是把人家给逼反了吗？怎么能这么翻译呢？吕仁礼一听啊，也就是一愣，是啊，哎，我也没说要一律处死，这怎么翻译呢？那个哈萨克族的战士也还挺委屈，首长的确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如实翻译的。朱生达长叹了一声，哎，仁礼啊，你们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要了你们那个党组织的命了。吕仁礼一听马上冲外头就喊，集合部队，咱们去哈萨克部落看他们敢怎么样，他们要不把人交出来，哼，我就你敢。朱生达也急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翻译的错误，你要再带兵去，人家肯定认为你把他们当成了反革命，两边一动手，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党的民族政策以后还怎么执行啊？吕仁礼被朱生达骂得不知所措了，哎呀，逼着声就问师长，那咱们派过去那些党员怎么办？没办法呀，仁礼同志啊，我也很心疼啊，但是咱们做错了的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师长，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朱生达难过的擦了擦眼泪，想了想说，任理啊，你现在马上给我集中全师最好的哈萨克语翻译，一定要把镇压反革命条例给我准确无误的翻译好，每个词都要推敲，然后派人送到哈萨克部落，还要去道歉。这是我马上去做。果不出朱生达所料啊，哈萨克部族还真就出事了。这加南白和姚德伯斯去了之后，头人胡斯曼马上让人把他们绑起来压到帐篷中。这一上绳子，加南白就说，兄弟，你怎么能给我们绑起来，咱是一家人。胡斯曼就说，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了。加南白大惊了，怎么兄弟，你怎么能上当受骗呢？谁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这是他们发到我们这里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你自己看看你该不该抓。胡斯曼说着，把哈萨克语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扔到了加南白的脚下。加南白一看就傻了眼了，但是他呢一句句读下去，发现有些句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大笑道，呵呵呵，胡斯曼呢，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哎，这上面是怎么写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一律处死。那我一来，你不就是窝藏反革命了吧？换句话说，那你也得死。不可能，人家共产党还派干部来帮助我们，怎么会那么不讲理呢？哎呀，老兄啊，你好好想想，汉人压迫我们多长时间了，现在摇身一变鼓吹平等，那都是幌子，早晚他是要把咱们全消灭的。刚说到这里，27团派到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来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叫王学文，他还带着个警卫员。到这里后，王学文先按哈萨克习俗向胡斯曼鞠了个躬，头人，听说有两个反革命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把他交给我们，不要伤着我们两个民族的和气。胡斯曼一听，朝后面一招手，后面有两个人把加南白和姚德伯斯压上来了。这胡斯曼还没等说话，加南白先喊声，好你个共产党，你明明是要先杀了我，再杀头人，再杀光我们的族人，现在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伤和气啊！呸！后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人，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把枪拔出来顶住加南白的脑袋，骂道，小子，你还敢挑拨离间，老子我先崩了你。哎呦，他这一辆家伙可坏了，你想想，这跟少数民族头领面前耍枪，这可以说是威胁人家的表现。胡斯曼当时就火了，把桌子啪一拍，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当时就把王学文和警卫员给捆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这时候加南白冲姚德伯斯一使眼色，姚德伯斯这小子够多坏，趁人没注意往前一撞，这一头啊撞在王学文的胸口上了。王学文往后一仰，您别忘了后边还有把刀呢，王学文往后的这一倒，脖子正好撞到刀上，这一下是血流满地，王学文是横尸当场。这警卫员一看就骂起来了。加南白看着胡斯曼说，兄弟，你看你人也杀了，你也成反革命了，还不赶紧放了我，咱们一起对付共产党。胡斯曼那脸呢当时涨得跟紫茄子差不多少，吩咐一声，他你全他妈给我压下去。于是下面的人把加南白、姚德伯斯和那个警卫员一起压下去了，然后他又下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外边进来个人说， 头人，共产党又派人来了。胡斯曼脑仁都疼了，低头没说话。旁边有人就说：“头人嘛，咱们先看看共产党说什么。”胡斯曼点了点头，请。外边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朱生达亲自来了，怕把这事闹大了，他先给胡斯曼鞠了个躬。哎，我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朱生达，我来的目的是给头人道歉来了。这一下胡斯曼可傻了眼了，怎么酒泉地区驻防的最高长官都来了？他赶紧站起来，慌忙说：“师长，快请坐。”有人搬把凳子过来，朱生达坐下就说：“头人，我们曾经给您这里啊发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条例的传单，我们的翻译有的地方翻错了，可能造成了咱们之间的误会，请头人见谅。”说着，朱生达把新翻译好的传单递给胡斯曼。胡斯曼一看，上面写的措辞准确，特别是关于界定反革命标准上加上了蓄意两个字，这回成了蓄意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而且删去了一律处死，这下意思就没有歧义了。胡斯曼看完心里是一喜一忧啊，喜的是共产党果然是是非分明，忧的是刚才失手杀死了书记王学文，不知朱生达会不会翻脸呢？朱生达偷眼观瞧，他一看胡斯曼表情复杂，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他就问道：“头人，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胡斯曼想了想，对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人下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根金条。胡斯曼脱去衣服，拿着金条说：“朱师长，我听说汉人有个成语叫‘负荆请罪’，今天我也给您负荆请罪吧。”朱师长，我对不起共产党啊！胡斯曼说着起来就要下跪，朱生达见状，马上把胡斯曼搀起来，问：“头人呐，你别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刚才我们失手杀死了你派来的书记。”接着胡斯曼就把事情的原委和朱生达说了。朱生达听完了之后就说：“头人呢，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胡斯曼听完之后是非常感动，哎呀，共产党真是百年没有的仁义之师啊，真是是非分明啊。胡斯曼穿上衣服，向下吩咐道：“把反革命分子加南白摇着脖子给我压上来，把共产党员也请上来。”不多时，加南白和摇着脖子被绑着上来，他们一见胡斯曼和朱生达站在一起，当时就瘪茄子了。那个警卫员也被松着绑带了上来。朱生达握着胡斯曼的手说：“愿我们民族友谊千年不变，万年不变。”这胡斯曼接着又补上了一句，非常受感动，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56个民族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民族政策的好处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胡塞因和加南白这两股规模最大的悍匪的覆灭，让其余的小土匪纷纷做鸟兽散，绝大部分向解放军投降，那么即便剩下几个也无法构成威胁了，因此酒泉地区的匪患问题算是彻底平定了。但此时军区又传来消息，要朱生达调任第八师师长。第八师的底子是原先的独三旅，也就是说是朱生达的老部队了。他的老搭档杨家瑞已经是第三军的副军长了，这次也是奉命外调 到匪患严重的地区继续剿匪。在朱生达到来之前，第八师剿匪也颇有成效，打灭了大小土匪十余股，接受了20余股土匪的投诚。朱生达奉命一进第八师师部，那个把江启友放跑的小孙马上递过一份资料，报告师长，老师长留下一份材料，这是匪患材料，交给您了。朱生达接过来点了点头，哎，你不是小孙吗？
是我。
你现在还是警卫员吗？报告师长，我现在是警卫连连长，专门负责保护您的安全。
哦，好啊，
好好干吧。朱生达把资料接过来，一篇一篇翻着看，上面写着剿灭土匪的数量。朱生达翻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现在还有一股土匪，据称其头目叫马二不都，由于其没有匪巢，是流窜作案，势力还颇大，所以尚未剿灭等等等。朱生达看完了，问小孙，小孙呐，马二不都这股土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你跟我介绍介绍。
报告师长，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交过手，这个土匪大概有200多人吧，很凶悍，在交手当中听了枪声，好像他们也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土匪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美蒋特务送给他们。
朱生达点了点头说，那他们的活动地区在哪儿呢？
这个是这么回事，他们在武威地区出没的情况还没有规律。
那他们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呢？
这个小孙想了想就说，他们好像在咱们的师部和22团的驻地皇城供应站之间出没的多一些。
朱生达马上把地图找来了，从地图上看，咱们师部和23团住在武威，22团住在皇城供应站，这个中间朱生达用红笔勾了一条线，然后就说，
小孙呐，那这股土匪他们平常吃什么？
小孙就说，这股土匪就是靠着抢老百姓的东西为生，2个多月前他们抢了老百姓100多只羊，后来因为老师长发动了老百姓，拔掉了敌人绝大部分眼线，又限制百姓出城的数量，老百姓放牧的时候都是我们护送，敌人呢算是什么也没抢着。
哦，
也就是说他们2个多月了什么也没抢着去。
对，是这么回事。
朱生达想了想说，羊，哎，小孙呐，你去老百姓家给我借张羊皮来。
小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借就借吧。
不多时，这小孙呢拿着张羊皮回来了。朱生达就说，小孙，你把羊皮披到身上学羊爬。
师长，你要干什么呢？
朱生达一瞪眼，
执行命令。
这小孙呢觉得挺委屈，可师长一瞪眼他也怕了，他就披着羊皮在办公室里爬了一圈。朱生达一看是眉开眼笑啊，小孙啊，你再给我去借100多张羊皮来，同时要散布消息，就说呀，我们3天后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小孙呢这回明白了，马上说，
是师长，我马上就去。
等等，通知城门哨放宽百姓的出城限制，也通知骑兵大队3天后的晚上城门口集合，我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听懂了吗？
是。
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土匪那儿的情况。这帮土匪的确是流窜作战，居无定所，这样虽然增加了解放军剿灭他们的难度，但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消耗。特别是杨家瑞前一阶段发动了老百姓，把他们的大部分眼线给拔掉了，他们就更困难了。单说这天
好不容易传回来线报，说昨天来了个新师长，叫朱生达，下令三天后送100多只羊到皇城补给站去。马二步都一听，也好啊，赶紧把自己手底下的几员干将召集起来。他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刚得到线报，武威新来的师长朱生达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小头目马德山先说了：“大当家的，我看干他一把吧，咱们兄弟吃饭已经成了问题了，再不弄点东西来，咱们就得活活饿死呀。”当时群匪是群情激愤，干他一把，干他一把。朱生达自己送上门的，不干白不干。正在匪徒们兴致很高的时候，有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一回还健全的左手，他说慢。大家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的死对头江气友。这个江气友自从上次被朱生达俘虏之后，他跑了，他也没脸再去见阎锡山了。但他想起自己和马鸿逵啊有老交情，就前去投奔。马鸿逵一看他来了，对他是不冷不热，带大不理儿，给他随便分配到部队当了个参谋。结果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是没命的跑啊。可巧碰到了在当参谋时认识的一个团长马二不都，他们一商量就拉着残部当了土匪了。这江气友在土匪中也算是有战斗经验的人，现在是什么职务呢？哎，也就算个军师的角色吧。马二部都一看江气友有话要说，就说大家静一静啊，听听江先生有何话要讲。众匪徒安静下来，江气友清了清嗓子，众位弟兄啊，实不相瞒，我跟这姓朱的朱生达交过两次手，此人是智勇双全啊，为人冷静，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尤其擅长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和端人家的后路。我看他此举必然有诈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脑袋不能太热呀。那大伙就问呢，那你说怎么办？咱就来他个将计就计。